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我是 Jenny。
今天是来到第六集，那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影集加电影，但其实它都是同一个系列吧，算是同一个系列，就是《尸战朝鲜》。那它现在已经出了2季了，去年是出第2季，然后今年是出一个外传电影。叫做《雅信传》，对，那它其实前一周才在 Netflix 上映的一部电影，算它的外传。这个影集的故事呢，讲述的是在一个架空的时空背景，大概是在16世纪的时候，朝鲜有一个王朝，那国王姓李，所以是李氏王朝。那他得了重病，无法再掌管朝政。他有一个大臣叫做赵学助，他是个算是这片中的反叛角色，那也是也不能说他是奸臣了，但他就是为了想要掌管整个国家，他非常追求那个权力，所以他就其实，在后来国王已经死掉了，那他就利用了生死草。把这个国王给救活，那他其实也不是真的把他救活，其实是把他变成了僵尸，只渴望人肉跟鲜血的一个活尸。白天的时候，对，怪物，他们都称为他怪物，但是，白天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睡觉，而且怕光。那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醒来，然后就是想要吃人这样子。他就把他锁在那个。国王的病床那边，但是国王他其实还有一个儿子的世子李昌，但因为他其实想要推翻这个赵学助嘛，他做了一些文学上的革命吧，他找了很多文官一起什么联署什么的，但赵学助就利用他的权力，因为他也掌管了所有的军队，所以他就把。什么谋逆罪嫁祸给这个世子，然后要把他抓起来，就是也不让他可以继承那个王位。那赵学助还有一个女儿怀了国王的儿子，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能让他女儿生下那个孩子，然后顺理成章的可以让他们整个家族去算是夺取这整个王朝。对，那。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然后我们男主角世子就是要想办法查出这些真相，然后看怎么去推翻这个赵学助的势力。对，故事大概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季其实就是叙述了整个生死草造成的瘟疫，就是他们在片中把它称为瘟疫，只要活尸咬了其他的人。然后基本上那些人没多久，很快就会变异，也变成活尸。然后死掉的人马上又变僵尸，一来一往就人少得很快，然后僵尸的那个人数就暴涨，这样子。对，然后第一季其实节奏就非常非常的快，我觉得，因为它一季也才6集，一集大概40-50分钟吧。我个人觉得看了这么多不同的僵尸电影或者是影集里面，《尸战朝鲜》这一个系列啊，虽然它出2季，我是觉得非常的精彩，它的节奏都算蛮明快的，没有太多拖戏的桥段，然后故事铺陈的有到点，也不会说哪个不太合理，解释不清楚。就目前看下来，它的故事性完整还算蛮高的。第一季就是最结尾的时候啊，就是世子一群人想办法要抵挡那个瘟疫那些活尸的进犯，因为活尸的起源我记得是从东来开始扩散，就一路从朝鲜的东南边一路慢慢的往北扩散，然后他们就是在上周前端去做一个防线部署，然后想要抵挡这些活尸的进犯，然后第一季的结尾就是在他们清晨，就他们已经守了一整晚上， 那些活尸都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到。终于撑到了早上的时候，他们以为就是都已经没有事情的时候，开始把那些防御设备，那些他们点起来的火给扑灭之后，才突然惊觉，好像远方的森林开始有了动静，就发现说，竟然活尸白天还可以行动。那其实最结尾的时候，其实他们才有破梗说，那些活尸根本不是因为怕光，不是怕白天，他们其实是怕温度。那因为那个故事背景设定在已经要进入冬天，然后气温都非常的低，所以低到就是连白天那些活尸也不怕了。所以以前他们在夏天或秋天的时候，可能白天因为温度比较高，所以他们都躲起来。但是后来进入冬天的时候，连白天温度也够低，所以导致活尸他们也都不怕，他们也都还能够行动。连白天活尸也都继续的开始行动，跟就是算入侵，开始入侵他们的防守的地方。对，然后第一季就是停在一个最感觉最紧要关头最精彩的地方。第二季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的精彩，结尾就是其实最终他们平息了这场瘟疫，他们有发现说会感染的源头，就是造成他们变活尸的那个源头，其实是那个生死草上面的虫卵，被咬到的人身体里面就会有那个开始长出那个虫，然后那个虫其实就是可以控制这些僵尸。这就是第二季里面有揭露的生死草造成死人可以复活变成活尸的一个最大的秘密，关键秘密。对，就是生死草它其实上面有一些虫卵，如果有人吃了这个生死草，或者是动物吃了这些生死草，可能就会因此就变活尸。那他们这些活尸如果再去吃了咬了其他人，然后那些人死掉了，马上也会就是变活尸。那变活尸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那些虫的传染，但是那些虫又最怕火跟水，如果活的人在还没有变成僵尸或者还没有死掉之前把它泡到水里的话，那些虫就会最终就是从可能伤口啊一些鼻孔之类的就跑出来，然后他们就会死掉，死在水里，但是人就可以因此被获救，会能够得到康复这样子。对，那第二季的最结尾就是我们的世子跟医女，那个蛮其实从头到尾都很关键的一个医女，他们去北方，朝鲜的北方去调查生死草的一些状况嘛，然后最终好像就遇到了一个疑似非常懂生死草的一个算谁啊，女战士。但是我觉得他们在第二季的结尾好像不是这样称她，欸，好像是说
他们没有称呼她，
没有
影子都没看到，
因为他们先抓到有两个人在种生死草在一个山洞，然后他们就很生气啊，就问说你为什么种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是商人，然后在之前好像鸭绿江那边一带在
有人卖给他，
对，有人卖给他，然后那个人
就说可以让死人，
就说那个这个草可以让死人复活，所以他们才去想办法去找，想要找这个源头，这个给生死草的这个人是谁，然后他们就找到了朝鲜的北境，然后最终结尾就是全智贤登场，大概只登场了不到五秒钟，能看得出来他非常懂得生死草的运用。当时我看完第二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又是什么不得了的人物，怎么那么厉害，居然还可以感觉好像可以操控这些活尸的动静，就是把生死草运用得很自如的感觉。对，然后今年前一个礼拜就出了那个《尸战朝鲜雅信传》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述这个人的故事背景，还有这一切生死草的起因。 那其实这部电影它故事上的叙述跟铺陈其实算是蛮多的、哦、我觉得对，那就是说明了整个生死草其实是从北境发展起来的，生死草是生长在寒冷的北境，对，然后后来因为
本来是雅信想要救妈妈，所以进去采那个
生死草，
然后采完回来发现全族被灭，
对，
然后他就踏上复仇之路，
嗯，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灭他全村那个其实是他一直以为是救命恩人的人，他发现这个真相之后，就把那个军营屠杀掉。
但他屠杀的方式就是利用生死草把一些人变成活尸，然后再让活尸去杀那些军营的其他人。
对，就是反正就是复仇就对了。
对，那我觉得看下来他有点像是他会是未来的其实最大的反派角色，因为其实在第二季的时候海原氏家族、就是已经算是结束了、
嗯、
对，那我觉得他会是后续故事发展的一个比较强大的反派角色，因为他的初衷想要把整个朝鲜都灭掉，因为他觉得他的家族就是被朝鲜的官员给害到整个灭村，对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复仇意念。那这个会跟我们世子的理念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世子是当然是希望整个朝鲜能够继续安定安稳的继续茁壮的成长嘛，对啊，所以他们的理念是有点相反的。撇开这么复杂的故事，我觉得《尸战朝鲜》它的整个剧情的编排啊什么的非常的紧凑，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比如说我看过其他的僵尸类型的影集或者是电影，那最早就是《The Walking Dead》，那个叫什么？
阴尸路，
对。它是从2010年的开始一系列的影集，它出到现在今年已经是第11季了，对啊，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完结。对，因为我是有看到大概中间看到第六季还是第七季的时候才弃剧，因为我个人觉得它实在是太长。然后我原本前面第一季其实我蛮喜欢的，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在对抗僵尸，那但是到后面我就觉得有点走掉了，偏掉了，到后面就是不同人跟人的组织的对抗，
人性之间的对抗，
对，人性之间的互相猜疑，
就很丑陋的人性，
互相猜忌，互相厮杀。
其实我看到第二季我就不太想看了，因为我就觉得、很 cliché， 后来才发现好像第二季第三季就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僵尸嘛，那些阴尸路里面的人开始人跟人之间的拼杀，然后就 不再以杀僵尸为重点，
嗯，
但他其实可以探讨很多人性层面的问题啦，我觉得。但我就觉得哇，太我没办法看那么多僵尸，觉得很丑。
不过我记得我看到第六季还第七季的时候啊，他们还没有就是讲出这整部僵尸的起因，就是一切都是很突然，然后大家就突然开始染疫变僵尸什么的。
第二季和第三季就有说那是病毒啦，
就病毒，但他至少也要有一个比较明确说哦，从哪一个实验室泄露。
你说像那个鹿角男孩一样从实验室？
对啊，就他完全都没有，他就是也没有一个起点，然后也没有一个终点，就是有点没头没尾，我自己这样觉得。只有在第一季的结尾就有提到说，其实每个人都已经得到那个病毒，然后只要你一死掉就会变僵尸。
哦，所以跟被咬到还没被咬到没关，
都没关。你只要你没事的人活人死掉之后，你也会变僵尸。这是我记得他的这个影集的一个故事设定。对，但是我就觉得 why？为什么每个人都已经先得到了那个病毒，我就不太懂。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光是最一开始的起源就交代的不清楚，然后一直到我都看到第六第七季了，他还是没有交代清楚，然后都还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厮杀，我就觉得后面就不想看。对，但是相信还是有蛮多影迷是喜欢的。 因为他在 IMDB 上面的评分毕竟还是蛮高，就有 8.2 颗星，但我个人就是没有到那么喜欢这一部，因为我觉得他也蛮冗长的，故事其实也很冗长，然后我觉得节奏也是不算快，我只能这么说，而且他们的僵尸都比较笨，
很走得很慢、欸、
对，超慢，然后也不太会动，就是没有，就站在原地啊啊 啊, 啊，然后就等着我们过去杀的那种感觉，就没有很厉害。
欸、是不是我记得《阴尸路》有一幕是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突然一群僵尸蜂拥上马哦，然后我觉得、欸、那段我就觉得跑蛮快的，但后来跟看其他僵尸片，我觉得、欸、他们其实跑蛮慢的。
对，应该说就是他们要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才感觉
好像
很危险。
后来出的僵尸的影集跟电影好像慢慢有优化僵尸的能力。
对对对，就接下来比如说2013年出的一部我觉得是最好看的僵尸电影，就叫末日之战，它其实在台湾好像叫末日之战嘛。对，就是布莱德比特演的，他这部电影我真的觉得非常真的很推，我觉得你也要看。
我就很怕僵尸片啊，
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节奏之快，他的那个变化之快，就是你完全猜不到后面剧情会怎么演，然后他那个僵尸的那个传播速度也是极快，你只要那个人被僵尸咬到10秒内你就马上死掉，变然后又再复活变僵尸，
一咬到马上，
对，就是
还没有等他死掉那个过程，
就是他被咬到之后就会开始病变，对，就开始倒地，然后扭动，然后就又站起来变僵尸。
每个僵尸都这样子。
对，但是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他就是那时候2013年的时候跟那个 The Walking Dead 相比之下，是我真的是觉得他的那个节奏就瞬间变得极快。
因为
他
是电影只有2个小时要演完。
对啦，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对，但是末日之战它就非常的精彩。我这边要破梗嘛，因为它其实它我发现每一个僵尸片它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僵尸设定，一些特性的设定。对，那在这边先不破好了。那然后再来到2016年，其实韩国就出了一部那个僵尸电影，也是非常的经典。这两部是我觉得算是数一数二好看，就是叫做《尸速列车》啊，它其实就是讲述那个列车要逃命避难吧，然后要到终点站是釜山，
嗯，
对不对？
对，其实，在那个我们这部就是《尸战朝鲜》这部，他们被关起来的地方就是东莱，那其实东莱其实就是釜山。就是现在釜山，所以很多网络上很多说这会不会就是尸速列车的前传，就是古代版尸速列车这样子，
超级
对。然后釜山啊，就是那时候我去釜山的时候有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庆州大陵园，那个是陵墓所在地。然后我那时候在看尸战朝鲜的时候，我想说会不会它就是架空背景，就是说以那个陵墓为出发点，那里有很多死掉的人。
是哦，
我不知道那时候有那种想法，但后来才想到说，哦，不对，因为那些陵墓其实是以前两班贵族，就是他们贵族的算是埋葬的地方，像金字塔，埃及金字塔那样，只是他们把它堆成像山丘。
哦，
对对对，但是他们很神奇的是，他们都不会标示说那是谁的陵墓，因为怕被盗。
啊，
对对对，然后，而且你在逛的时候，它就很像一个花园。也不算花园啦，但它就种很多草啊，然后一大片一大片这样子，然后会让你觉得哦，其实走在里面蛮舒服的，没有那种阴森感。
嗯，
对，然后就让我想到那个英国也有很多那种像纪念碑那种，它也是在花，嗯嗯，就是也把它布置得很像花园，会让你比较没有觉得那么可怕，
不像是真的一个墓园。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哎，这蛮特别的。
嗯嗯嗯，
对啊。
好，话说回来，《尸速列车2》我其实就觉得
还好
，就是我觉得是演坏。
我有看，我也觉得很感人哎。
对，
最后面《
尸速列车》其实它精彩，然后又感人。
嗯，
对，
我觉得这是韩国电影的
特性，
一大特性。对。
对，
很刺激。
他会用不同人，
有时候又很温馨。
他会用不同人的故事背景去反
映，我觉得是他们人物塑造的太好了。
对啊，就是不同的 角色设定、嗯、然后有些是有家庭有小孩，有些只是单纯的情侣之间，但是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带出那个人与人之间互相的爱
亲情跟义气。
对对对、嗯、对，为了能够让谁活下去然后牺牲自己，这样我觉得这失速列车其实拍的真的非常好。对，那它其实节奏上也蛮紧凑的，而且它是有被有一点像是框列在，就是你已经被困在这部列车上，然后列车上又有僵尸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存活？这是一部蛮那时候那个让那个怎么讲，整个气氛都蛮紧张的一个手法吧，我觉得。
其实我后来想啊，《失速列车二》那个，他我们会觉得还好，可能是我们已经预设说会有跟僵尸打斗的场面，但他基本上都是用甩尾把僵尸甩。
没错，第二部我就觉得好像几乎都在开车，
然后可能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玩命关头僵尸版这样子。
对，玩命关头僵尸版，就
所以可能觉得少了一点我们预设的打斗场面。
对，
会不会？
而且我觉得第一部真的很经典，就是因为它真的就是在一部列车上、一部火车上，然后发生了这个是僵尸的故事。
那就跟末日列车很像欸，都在同就是都在火车上。
对对对，其实有点像
那些事情。
然后再来一部，就是其实也是今年在 Netflix 上映的一部叫做《活尸大军》。那这一部其实它也是我觉得算是比较特别又跟以往都不一样的是，虽然末日之战跟失速列车他们的僵尸都已经算是有大幅的提升，就是不管是跑步的速度还是怎么样，就是变得非常快，那些僵尸都非常的会跑，跟失战朝鲜这一部其实一样，但活尸大军又在更不一样的是，他们变成是有智商的僵尸，他们还有分阶级，他们还有感情，然后他们就是有分阶级，比较初阶的僵尸就是像那个《阴尸路》里面的那些僵尸，就是又笨，
鬼吼鬼叫
的，对，然后又笨又慢，然后没有脑袋，然后就是只会那边慢慢走的僵尸。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特别强的僵尸，就是他们会跑会跳，然后还会听从指挥。整个活尸大军他会被称为大军，就是因为有一个首领，他是领导者，他有智慧的僵尸。那我觉得这是颠覆目前过去以往所有的僵尸电影或者是影集，因为过往都没有一个僵尸是真的说哦会有智商有智慧、
就是、
去组织一个军队的。
组织到军队是没有，但有智商的僵尸是有，就我好像跟你讲过那个 iZombie、他就是一个算是法医，他为了要了解过去那个人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吃那个人的人脑解剖嘛，解剖掉然后吃人脑，就知道他 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后来我就没有继续再看下去，因为我觉得好像套路都一样，就是他帮那些人可能破解那个
案
情啊，
是是，
对对对对对。
那他其实是一个好人，
其实我觉得跟 Lucifer 一样
啊、
因为 Lucifer 是透过
一个魔鬼，他是一个
魔鬼毒心嘛，知道还那些人在做什么，就回溯这样子，但他是靠吃脑，对，
但他其实也没有说真的要害人或怎么样，
对，他没有，他也是有脑袋的，
那这算是比较特别。
然后另外一部电影好像是也是僵尸，但是他就是遇上一个人类的女孩，然后后来就慢慢变回人类的感觉，有血有泪，会流泪的那种，就后来又有心跳了，对，好像那部叫《爱上僵尸男孩》嘛，我记得我有点忘记了。
我觉得你可能会比较喜欢看这种，可能要有一点颜值，
好像是哦，我真的觉得这些僵尸太可怕了，而且我觉得啊，就是。他们那些僵尸好像真的都装那个人类 GPS 定位了，
对，怎么样都可以，
就是都往那个
人
类。对，可是有一个我比较想不通的是，就是那时候我们不是看到就是第一季最后一集，就是不是等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僵尸冲来，然后后来一到清晨，不是一堆僵尸往那个城冲吗？但是我如果按照说他们是循着就是看到人，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冲过来的话，可是那一路上完全都没人啊，他们怎么知道往那个城冲啊？
对，这也是我有一个小疑惑的地方。
对啊，怎么知道就往那个方向走，对不对？
而且他们是非常迅速的，一直冲，一直冲。
对啊，
从森林里往我们那群人冲。
而且理论上应该隔一段距离，应该就没有人的味道了。
对他们理论上要没办法发现，对不对？
对，不知道。可能这就是故事的。
我觉得你这突破了一个盲点，故事的一个漏洞。
对，我就想到奇怪，我那时候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的疑问是说，为什么晚上没出现，白天出现？
而且我们没有惹到他，也都没有发现他，
啊、
他怎么发现我们？
你那时候好像是说，可能他们扩散速度还没那么快嘛。但后来想说，不对啊，一路上都没人，那要怎么冲来这啊？
对，或者至少要有一两个人是跑在前面，就是在逃那些僵尸，然后把那些僵尸反而引过来的那种感觉。对，这倒是。
嗯，然后我另外一个还蛮有印象的点，就是我觉得里面其实有义气的人很多，就可能这就是这部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地方。
啊，对，
我觉得僵尸很可怕，没错，但是会让我看下去，我本来都不想看，会让我看下去，是因为都觉得哦，这些有义气的人真的很多。
对，
就是像是那个他们都是以一当百，
对，
舍身救急这种的感觉，
尤其在第二季，
对，然后出现好多，像那个什么安炫大监旁边那个
大将，
对，大将。他就把自己插在那个门上，不让僵尸进去，因为那个门坏掉了。
对，
我那时候看到整个想哭。
对啊，很感动。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安炫大监就是为了救世子，有没有？
对，
因为那个谁啊，赵学柱把世子关在国王那里面，啊，国王已经是僵尸啦。
对啊，
然后他们两个只能厮杀嘛，拼个你死我活。然后那个大监就是。试着老师为了把他救出来，就被射了好几箭，还是硬是把那个门搬
开。嗯，
对，我觉得那一幕超感人的，然后还跟试着说你一定要活下去，然后让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
对，
对我真的觉得天哪，他们都是好忠心哦。
对，非常非常的忠心。
对，然后尤其是他咬下那个赵学柱的脸的时候，我超觉得超爽的，
对，
超开心的。
那时候想说他应该就要去死，
对，我那时候想说怎么没死呢？
对啊，
可是后来才发现，这可能是为了后来的铺路。我们知道王后有多恶毒，
真的，我觉得整部片里面最恶毒的人，
对，就是那个王后，
对，
真是太夸张了。然后他那个人家明明那个赵学柱。被僵尸咬到还没死掉，他明明还被救活了，结果被他女儿毒死，
结果被自己女儿毒死，
峰回路转还是死了。
对啊，就没有想过说王后居然可以
为了自己的权利，
对，为了自己，
然后杀死自己的爸爸，
不仅杀死自己的爸爸，
对，但杀死超多人的，
为了要得到一个男婴，因为他自己其实没有怀孕，
不是，他有怀可能流掉了，
流掉了，
他那个脚下有血嘛，
对对对，他后来流掉，但为了要得到男婴能够就是顺理成章的取得这个皇室的权利，所以他就养了一批孕妇，然后就请那些孕妇就是生小孩，只要生出女婴就全部杀掉，
还有孕妇也是，
对，连带那些孕妇就是全部都杀掉，对，直到有男婴。
那我觉得很夸张，
真的超可怕，
养了十几个，只剩下三个都还没生到男的，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对啊，
那王后真的可以买乐透，完全中不到女男标这样子。
对啊，反正他就是一个最坏的人，而且他不仅是这样，他连到最后他已经几乎快走投无路了，因为已经被包围了，然后他
还说我得不到，你们也
得不到，所以他就又请人把那些他已经秘密有在做研究的一些活尸放出来，然后在整个宫中造成这个瘟疫的这个扩散。那我觉得其实第二季最后面也非常的精彩，就是在宫中
屋顶上，
对，屋顶上，或者是到最后那个河、那个湖、那个晚上在那边奋战的世子那几个，
我觉得那热泪盈眶
真的，世子跟那几个那些守卫嘛，一起在那个湖那边奋战，而且那一段真的超精彩，
每个人基本上都被咬到过了，
对，每个人都其实都被咬到了，
最后只剩几个人活下来吧，因为泡水了，
对，他们后来最后是把那个湖面结冰的湖面然后把它射破吧， 我记得是
他用那个大块头的头去撞，
对，他先射，把那个冰块射裂之后，最后靠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僵尸，把它往个冰块砸，然后把它砸出一个洞，把它砸裂，然后大家都一起掉到那个湖水里面，最后才算是得到解救吧。
其实我觉得柿子原本的用意应该是要凿出一个洞，然后让僵尸掉进去里面，但是后来因为真的来不及
有点误打误撞，
对，然后结果反而自己被咬，然后掉下去，然后虫虫出来，他才醒来，然后游上来嘛，
对，
然后所以他们说我们怎么活了，他说他也不知道，
对，他们才误打误撞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方法可以得到解救，
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吗？
对，这也算是，对啊，那其实后面就还蛮期待真的第三季的故事发展了，
真的蛮期待全智贤会是什么样的角色，到底是真的反派还是还会有再反转。
对啊，我也是希望说他就是不要是真的一个超级大坏人啊，
我觉得可能某些误会解开之后吧，会不会慢慢释怀我不知道，
对啊，
但
可是搞不好很多人其实期待的是他能够指挥一个活尸大军，
我也觉得
因为他就是真的可以操控的感觉，
嗯嗯，但是说真的我看不出来第二季哪里他有操控僵尸，
应该说那些最后那一段僵尸有被系上铃铛，
啊，
然后或者是有些僵尸都被关在那个他的笼子里面，
那应该不算操控吧，
我自己觉得算是已经是能够控制，因为我觉得
那个只是制服他们，他也不能指挥说他你们要做什么，
啊，当然只是说我觉得他应该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让他想要哪些僵尸去攻击哪些人，是应该是有机会办到的，
我们就看第三季有没有帮我们解答，
对啊，
还有那些铃铛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真的那脚上绑铃铛，
说到这个全智贤的角色，他在那个外传里面，就是我看到外传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爸爸，通风报信的那个嘛，然后后来被那个其他族人就把他认为是那个叛国贼吧，然后就把他手脚砍断，然后后来是他闯进那个地方的军营才发现那个是他爸爸，然后想他本来以为爸爸死了，结果没有，
又多活了十年嘛。
对，可是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要那么
超奇怪，
对啊，为什么要那么残忍把人家手脚砍断啊，就不给他赏个痛快，是为了要折磨他吗？我真的还是他们以前的习俗，
也许吧，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设定还是
很残忍，
我是觉得这个设定还是蛮奇怪
的，不然就是他这个设定就是点燃了他要复仇的一根稻草魂，
对啊，但是问题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非得要就留着他，然后养了十年，又多养十年呢，而且也不让对方的人知道说，其实我把你的俘虏间谍把他弄在这边，
还说要活得很久很久，
对啊，
要长命百岁这样子，就为他喷的那个，
对，
你要活很久哦，这样子，
就包括后面，搞不好后面其实还有一些用意。
不过说真的，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他手脚被砍断了，然后又在那么
肮脏的环
境下
环境
居然没有败血症，
从现代的角度来讲我就无法解释，
对啊，他又没有打抗生素什么的，怎么还活那么久啊，
对啊，而且那个环境真的超级脏而且超级恶心，就是我觉得随便一种病来他应该都直接挂了，
对， COVID-19 来他觉得先挂了
对啊，讲到这个我是觉得说其实这些僵尸片啊，不管是可能尸战朝鲜或者是稍微在前一个月的那个鹿角男孩，多少我觉得在现在我们 COVID-19 的疫情之下看这些片都有一些
感触蛮相像的，
对，
像《尸战朝鲜》这个，他就封城，有没有？
对，他也是靠封城，
啊，
然后想办法压制这些瘟，他们所
瘟疫的扩散。
瘟疫的扩散，只是我觉得相较之下，鹿角其实还是最接近我们现在。
对
啊，
因为他还有把那个人跟人之间要2公尺的距离画出来，我们是1.5到2公尺。我觉得
对，而且因为鹿角他其实他的设定也不是说哦你得了这个病就变僵尸，他是真的就是死掉。
对，我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有现代流行病学在里面，所以他有这些设定，可是以前那个年代可能没有这些观念，所以他不会说你人跟人要保持一段距离啊，他们顶多就只能封城，
对啦，
对对对，
哦对，因为现在因为鹿角男孩他的故事设定是在现代，
对啊，
但是像可能师战朝鲜或者是Walking Dead 就不能算了，对，那实战朝鲜就是设定在古代，所以就比较没有那种设定是合理的。
嗯，
那总的来说，我自己个人觉得实战朝鲜它第一季、第二季都非常的精彩，很值得看。嗯、但至于外传，我觉得蛮看个人了。
外传我觉得就是把它当故事、小故事来看，就知道生死草。就是的用意啊，
对，更多的一些背景
渊源，对，然后还有全智贤的身份，就这样，
对。但我觉得真的，怎么说，他的如果是想要看哦大量的丧尸的一些画面或者是打斗场面，其实就会比可能会比较失望一点点，因为他比较多是真的在故事上的铺陈跟。让整个这个实战朝鲜这个
时空背景
的故事更完整。对，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们对于实战朝鲜两季加电影的一个分享。
嗯，
那就到这咯，拜拜
拜拜。